工作的表现来决定我对这个人的态度。阿们吗？阿们吗？每个看到说 他穿什么衣服、啊、他住什么地方，他在哪个开下做事情。哇，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拼命努力，可是拼命努力到半天，工作有没有办法掌握？没有人有办法掌握。如果有办法掌握的话，我们早就知道怎么掌握了。所以在工作的里面，我们常常的去觉得生活非常的辛苦，可是不工作没有办法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很喜欢，就是我真是苦啊，有谁能脱离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们的身体好像是每天忙到最后，磨到最后。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看看今年到现在，回顾今年的1月1号，每个人都说我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今年要读经一遍，我今年要做事情要好，我今年要早起，我今年要运动。我跟你讲，很多读经祷告的人到最后就迷失在旷野了。到了出埃及记读完了以后，到了民数记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！所以我们在经历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工作究竟怎么样，工作究竟怎么样啊？有很多人觉得说，哇，石长老、石弟兄，你在日本的时候确实那时候做得很辛苦。可是我坦白告诉你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工作的经历，其实神的祝福，我就后来慢慢发现，不是工作，是我们这个人。你会发现神是一个祝福的神，从圣经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祝福的神。那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祝福？难道我不认识神吗？我认识神。难道我们不祷告神吗？我祷告神。难道不侍奉神吗？我侍奉神。难道我不去教会吗？我去教会。 What's wrong？ 什么问题？问题在我们这个器皿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。所以在我们在祷告在安静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你们讲，工作就是一个冒险。没有一个人不会说工作不是冒险。回收跟放下去投资的回报率是你不能够想象的，也不是可以掌握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我们过去怎么样放进去，可是我们却看不到未来。很多人都希望看到未来，我告诉你，看到未来唯一的方法就在圣经里面。阿们。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路的吗？很多人走路都是这么走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走路都是这么走。对不起啊，在直播的我动来动去可能对你们很麻烦啊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人每个人的走路是这么走的。有没有？你早上到公园去，很多老人家喜欢这么走，对不对啊？这是防止老人痴呆症。其实我看这么走的人都有老人痴呆症，我很不喜欢这么走路，因为你后面不知道有没有石头。每个人我们都看不到未来的，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。所以牧师刚刚祷告说，也许今天晚上去，等一下耶稣就再来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都希望明天开始2024年我们会不一样，但是你怎么确保一定不一样呢？所以这一次我为这次的冬令会来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到东京去，我去访问我过去，我将近离开了26年、27年的时间，我对这次聚会有很大的负担。我不知道你们这次来退休会，或者是你们 到线上去、啊、看这个整个直播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如果你的盼望是说，好，我们讲员可以给我们好的关系、好的连接，如果讲员有好的信息，如果讲员有好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失望。我坦白跟弟兄姊妹讲，我在职场47年的时间，我越来越发现，我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真的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除了圣灵以外，我什么都不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是能够知道，除了耶稣以外， 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其实除了耶稣以外，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。阿们。有了祷告就什么都能够成就。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啊，这个信仰的道路确实是一个冒险。冒险什么意思？冒险就要选择。神在圣经里面创造人类，你知道人类最大的一个礼物，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选择。假如一个机器，假如说你的儿子来啊，生下来慢慢会讲话，叫爸爸就爸爸，然后过两天叫爸爸就爸爸，过了两年叫爸爸还叫爸爸，就不好玩了。叫爸爸不要，叫爸爸不要，哎，你赶快给他糖，赶快给他，哎，叫爸爸叫爸爸，那拿了糖以后随便叫个爸爸就跑掉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儿子好可爱哦，什么可爱，连爸爸都不叫还可爱了。人就是有选择，所以当你把糖给儿子吃，然后跟儿子说把糖给爸爸，儿子说 no， 等到儿子到最后剩一点点的时候，爸爸这个糖给你，你拿起来吃觉得哎呀这个好吃啊，我儿子给我的糖，你给他他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人生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？什么事情不是神给我们的？什么机会不是神给我们的？什么环境不是神给我们的？当我们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困难的时候去找神，我觉得蒙福的时候是你得到祝福的时候去找神。我们常常遇到事情说跟上帝说 What's wrong？ 我究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被人欺负了？为什么我工作遇到难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去找神说 What's wrong。你有一天找到神说，哎，你升经理了，你坐在神面说，主啊 What's right， 为什么是我？你去感恩啊！所以神的祝福，我们在等神的祝福。我告诉你一句很简单的话，神在等你。所以希望2024年今天晚上开始，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态度，我在等神的祝福。 No，神在等你要把祝福给你，神在等你要把祝福给你。神是祝福的神，神不是那么小气的。可是神的祝福常常会因为人不对把这个人变坏了。你有没有觉得神祝福你的时候你是谦卑还是骄傲？不好意思说骄傲。你神祝福你越来越骄傲，所以神就不得修理你一下，让你谦卑一点，你就谦卑，神又祝福你，你又骄傲，那就谦卑。所以你今天要祷告，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不要骄傲。所以刚刚师母也讲到了，我觉得说神在等待一个器皿。以利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，以利沙的时候有一个妇人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就找以利沙，因为她需要去还债。以利沙就对他的这个妇人讲说，你去借器皿，这个器皿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所以他跟他儿子关起门来，就把剩下一点点油就倒在器皿里，器皿倒满了，又倒另外一个，又倒另外一个。这圣经里面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器皿也是神迹，神可以无条件的，只要这个器皿是干净的，他就把油倒在我们里面，一直倒到最后。妇人问他儿子说，再把器皿拿来，没有器皿了，于是油就止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神的祝福是因为器皿的缘故。然后挪亚方舟，当这个地干净了以后，挪亚放出鸽子出去，鸽子走了一圈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就回到方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多解释这个灵异是什么。方舟其实是代表教会，代表神的救恩。当圣灵像鸽子一样出去各地的时候，如果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家，你的家里面可以圣灵可以落脚的地方，鸽子就落脚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到教会来有一个目的，为了散会。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，你把你的神的圣灵从教会带回家去，所以圣灵就跟着有落脚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很快的哈，要跟大家讲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因为工作是每个人的心结，工作是每个人的坎， 工作是每个人的关，你这个坎，你这个关没有过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到这一辈子都还在为工作努力。师母说77岁，我今年72岁，小他5岁，工作46年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差点要流眼泪。我在46年半以前，我在美国要开始找工作，教会唱的歌就是《我知道谁掌管明天》。弟兄姊妹，这46年下来，只有一个见证：神掌管明天。所以工作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我想很快的跟大家讲工作，我就真的讲工作。我26岁的时候在美国陶氏化学，然后32岁、在那边做了6年，32岁做了14年，在美国、日本、在香港安永咨询46岁做了5年，摩托罗拉51岁做了4年，百事可乐在中国做了2年，九星控股在中国57岁做到63岁，63岁到退休到现在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一生轰轰烈烈不过如此而已，你一生有何等尊贵的角色，但是你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当这个46年其实是一个打工的一个道路，我从一个工程师，然后变成一个资深的工程师，到一个工程经理，然后到技术经理，到市场开发等等等等等等。我觉得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老板好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老板很大？哦，老板在日本就是负责那个 Lingi 的那个盖章的，在这一排坐在最后面那个老板，老板权力好大啊！老板好大，因为他掌控你的考核，掌控你的加薪，掌控你的升迁。然后觉得说哇，老板说什么是什么。后来发现客户更大，因为老板都对客户很厉害，客户掌控你的销售，客户掌控你的业绩，客户掌控你的分红，所以我们要跟老板对齐，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啊，我们很难听比较粗鲁的一句话，老板的臭都是香的，真的，老板穿这个衣服我就穿这个衣服，什么要跟老板对齐，可是到了有一天，你会突然发现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美国第一个工作，我的经理拿一张纸给我，叫我在上面签字。我说这签字干什么？我经理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可是我上面的经理交代要100%都得签字的。我说不行啊，在美国你知道签字就代表 你同意某件事情，那不能随便签字。我说你要去问，不然我不签字。他说好，他去问，问回来以后马上说这是跟我们Ohio 州的州议员申请，我们要堕胎合法。我说这个我不能签呐，这跟圣经违背的。我那时候蛮土的，我那时候才26岁，啊，想起来也蛮属灵的，结果我就不签。有时候啊，我跟你讲，信主坚持就是那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说我不签，那讲出去了就不能变了。哇，这个老板来找我，说为什么不签？我说圣经里面讲的不能堕胎的，那老板讲说，那说了不起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马上他说你跟我不一样的基督徒。往后那3年我的考核很糟糕了，老板对我很不合群，但是还好没有把我赶走啊。后来就发现我们在职场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客户不是，老板不是，上帝是。如果上帝是老板，如果上帝是客户，那客户是上帝的上帝，老板是上帝的话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。后来在查经班慢慢发现，其实但以理也好，约瑟也好，大卫也好，摩西也好，所有圣经里面被神重用被神祝福的，都是以上帝为老板，以上帝为客户。如果你在工作上你发现上帝是你的老板，上帝是你的客户，我相信你会发现实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有另外一个，为什么蒙福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信主到今年59年，我13岁信主，我没有一敢说我离开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很多的职场的人忙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去教会，我告诉你，太可惜了。我在日本住的时间大家看到了吗？我37岁到39岁住在 Ebisu。在东京 在以弗所教会，然后42岁到45岁，1988到1990，1993到1996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每个地方，我觉得需要在教会的里面，因为不论你工作在哪里，你要到哪里去聚会，因为那里是你属灵的家，那里是你属灵的遮盖，那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那里是祝福的源头。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，就是说你不论到哪里去，你到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去，在这属灵家里面，你不单是你被喂养，而且你去喂养别人。阿们。所以工作的回顾，神是一个赐机会的神。啊，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。来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未必得粮食，明哲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，当时的机会。好，再来那样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我去查一下哈，就是说英文的话，办事殷勤就是 excel， 就是你凡事你专业，凡事你有专业上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殷勤并且非常擅长的事情，叫做殷勤，叫做 excel。 他说不在下贱人的面前，圣经里面讲到说在一个你未知的人，你不认识的人，你陌生的人。所以神给我们机会，人要殷勤。有的时候我看到基督徒说，上帝啊，一切都是你的，我就在家里等吧，我也不祷， 我有祷告，我也不上班，我也不努力。我告诉你，神就把机会越过你去了。神要我们，虽然机会我们抓不到，机会是神给的，但是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有没有在努力上面，在专业上面，在专长上面，你得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2003年，我们2002年到了北京，然后到了北京，结果张长老 张启明长老到我们家去，我们吃饭请他，吃到一半他就大声叫说，史弟兄，中国是你的，不是寄居之地，这里的应许之地。我说我也听不懂，我说感谢主，应许应许应许吧，我就应许了，我就应许了。然后不是你寄居之地，我说好吧，我反正我在这边又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住。过不到半年 SARS 来了，所以我们那栋楼有人死的，我们那栋楼有人搬的，走的走，逃的逃。我太太问我说，我们要搬到台湾呢，还是搬到美国呢？我说这不是应许之地吗？那咱们就不要跑吧。哇，就不要跑了。然后没想到我们家开始一个礼拜一晚上有医治祷告会，我们就看到许多人在。我们开始是4个人，我跟我太太还有二哥二嫂，我们4个人。后来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好，到多的时候，到最后这个祷告会有30-40个人。我们就没有别的，礼拜一下班到我们家来吃饭，吃饭完了以后大家祷告，祷告以后交通聊天，聊完天就回家。结果我告诉你，这个机会是神给的，所以每个工作都是跟前一个工作有关。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说每个工作是继往开来，为什么这次要继往开来？你的过去，你在神面前的根基，你过去在神面前的经验，你过去在神面前的激情，你过去在神面前的关系，神会继续的，神会继续的。然后把不好的拿掉，存下来都是好的。所以当我在，很多人知道我在 Motorola 上班，我在 Motorola 面试的那一天，我在美国，我到下午4点钟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，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，那时候是台湾啊，在亚洲这边是半夜了。就没想到我最后一关是下午4点钟跟我们的 CEO 面试，结果没想到突然4点到4点半， 我也是糊里糊涂的。后来回头我的老板跟我讲说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那时候已经日夜颠倒。好，4点半突然一醒， 啪啦啪啦讲的中国通信行业，中国要做什么，中国的客户怎么分，中国许多什么世界的竞争者怎么样怎么样。讲完以后，我老板大为惊讶，送我去机场。我到机场还没登机，马上给我太太打个电话，我说昨天晚上4:30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昨天晚上其实是台湾的3:30。我3:30我就醒来，神就给我很重的感动，要为你在那边面试祷告。我就跪下来祷告，跪完祷告以后觉得很平安，就回去又睡觉了。我说哦，这个工作原来都要怪你，因为你为我祷告。后来在摩托罗拉离开以后，有一天百事可乐找我，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。结果我太太说你一定要去，我说为什么？好，你一定要去，这个工作是为你祷告来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跟神祷告，你从世界500强把它拉下来，我要把你把它放回一个世界500强。哦，原来这个工作还是要怪你。弟兄姊妹，你为你的先生工作祷告吗？你为你的妻子工作祷告吗？你会发现许多的事情，神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继往开来。神为家预备工作，神为个人预备工作，神为儿女预备工作。然后我们就看到，既然是夫妻这么重要，我就讲婚姻的重要。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婚姻是神的杰作啊，所以我很快的跟你讲，婚姻是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。神说那人什么不好？独居不好。圣经第一个不好是亚当，哎，第一个不好，然后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，于是从他的肋骨拿一块骨头出来做一个，做他是一个定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妻子都是神为你定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讨厌他了，你不要嫌他啰嗦，你不要嫌他讲的话都到你的心坎上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看不见老公的内部的情况，老婆绝对看到。为什么？他是你的肋骨造的啊，别人看不到你里面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他讲的话特别刺耳，肯定的嘛，他不刺耳谁刺耳啊？所以我因为这样，我特别喜欢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对我是太重要了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个是真心话。然后第二个，主耶稣在世上第一个神迹在哪里做的？在婚礼，迦拿的婚礼做的。耶稣第一个被邀请，不是门徒，是婚宴的被邀请。耶稣第一个神迹不是在旷野，是在迦拿的婚宴。为什么？为家庭做的，让水变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家觉得很枯燥很平淡，像水一样，需要酒来刺激一下，找耶稣。阿们、啊、在启示录圣灵的工作里面也是第一个庆祝。所以圣父第一个制度，圣子第一个神迹，圣灵第一个庆祝，就是在启示里面，当未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新天新地第一个庆祝就是羔羊的婚宴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神看重你的婚姻比你更看重吗？神看重你的家庭比你更看重吗？神看重你的儿女比你更看重吗？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要继往开来，或者要承先启后，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家跟儿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事情，就是基督与教会。这里讲到以弗所书讲到说，丈夫要离开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大家这句话我相信你们都看不懂，所以我用白话文跟你们解释一下。白话文什么意思？婚姻的关系是基督与教会，我们必须尊重婚姻，我们必须尊重家庭。很多人认为家庭到最后，你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好去，为什么要去居酒屋？不想回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跟几个同事在那边装疯作傻，为什么？因为总是得到感情的发泄。以前我们那时候 更妙、啊、太早回家被老婆赶出来，你这么早下班干什么？一定是老板不看重你，所以只好就去居酒屋了啊、所以婚姻的关系是神设立的，然后基督与教会说的。你知道耶稣在你家吗？如果你知道耶稣在你家， 你会这么样大吵大闹吗？你会，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啊。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太太牙膏是这么挤的 啊，她不知道我袜子是这么丢的、啊，所以每个人家家有一本 很好玩的事情。但是她现在结婚，我们结婚46年，她跟我一样，牙膏从下面挤了。我乖乖的袜子不会一双一双乱丢，后来他没办法，所以他给我买袜子全部是黑色的，很简单啊。所以在家的里面啊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家有耶稣的同在，怎么样家跟教会一样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两个每天自己早上起来，我们每天固定灵修，他读圣经，我读我的圣经。我们这疫情这4年，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有领饼杯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守主餐，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分享你今天读经有什么心得，我今天读经有什么心得。我觉得一个很美的事情就是在家里面，不但我们有一个牌子上面写耶稣是我家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基督真的是我们家之主。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讲，你要真的要害怕一件事情。这很久以前在美国一个学者对家庭的一个调研，是1990年写的，是关于两个家族的一个调研，讲到说长达200年下来有什么大的不一样。就两个家族，一个叫 Jukes 的家族，这个人是不信主的一个酒鬼，为非作歹，他在200年有903个后裔，我就不多说了，400个行为不检，310个街头流浪，190个妓女，130个坐牢13年以上等等，7个职业犯，就20个商人，有其中有一半是在监狱里面学的。这是一个 Jukes 的家族，这个网站上你们都可以查得到哈。另外是 Jonathan Edwards， Jonathan Edwards 后来当美国的副总统，所以就在他这个家族一样，从200年下来他有1394个子孙，然后有300个牧师，有神学家，有法官，有律师，有14个大学校长，100个大学教授，60个医生，其中一个美国副总统就是他。所以这个家族对家有很大的贡献。所以我们看到婚姻的重要，不但是决定我们家，不但是基督与教会，不但是我们的儿女，传承200年下来差别太大。那我们夫妻应该怎么去彼此的维生呢？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啊，我想我们来念啊，这节每个丈夫的每个妻子都要会背来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这是我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羞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假如你回顾的话，我还可以常常想到我当年在追我太太的时候啊，那个该说的话也说了，肉麻的话也说了，热情的话也说了，什么都说了，可是结婚了就忘记了啊。我们前一阵子在过结婚46周年的纪念，我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亲爱的，若不是你的话，我今天不知道变什么样子。没想到我的妻子也大开金口，她说，老公，这46年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图画，并不是我们没有吵架，并不是我们没有缺点，并不是我们没有不合的地方，但是真的我觉得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当年你们一起热恋的时候，甜言蜜语的时候。那很多人就讲说，一结婚以后，从今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追的也追到了，该要的也要了，就开始冷淡。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讲到结婚以后二人成为一体，那是感情的最高峰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 我记得我爸爸最讨厌圣经里面这句话，因为我是独生子，我下面三个妹妹，我是唯一的男生，所以我爸爸很不喜欢这样。什么叫做人一结婚要离开父母？我就坚持我们要搬外面去住，不是说我们不去看他老人家，不是我们不去关心他啊。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挣扎，但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，跟我妻子说：“你比我的女儿对我都好。” 弟兄姊妹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按照圣经里面，我们夫妻的相爱，我们把儿女养大，对父母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。那第三个呢，居家的生活，不要举手，一定是成绩很不好的。我每次都想问说，你们夫妻睡觉前有一起祷告一起的举手，我都不敢请你们举手。为我们证婚的那个牧师，在我们结婚那天就要求我们从结婚那天开始晚上跪在床上，跪在床边要祷告。其实不是很难的，我跟你讲，五分钟都结束了。最可爱的是吵架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怪，吵架了，吵了半天，到祷告的时候还是乖乖的跪在床前，然后我太太就我们就这样，他说不知道怎么祷告啊，气呼呼的怎么祷告。雨就停下来，我说对不起太太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就哭了，太太也哭了，大家抱一抱才开始祷告。这应验圣经一句话，生气不可犯罪，不可怎么样，含怒到日落。感谢主，睡觉就睡得好。那这里讲到不但是睡前睡后一起祷告，财务共理，我不知道日本情况怎么样，但主要台湾，我回去台湾之后我很吓一跳，因为在美国我们的房子都是 joint account， 我们的财务都是 joint， 喂，这叫赤身露体。我要问你一个事情哈，你的手机的密码你老婆有没有？你的 line 她可不可以看？她的 line 你可不可以看？这叫赤身露体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赤身露体就是不穿衣服啊，不穿衣服当然也是赤身露体，可是赤身露体就是你里面的你外面他都知道，我有多少钱都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尾声要持续起初的爱，所以这个圣经也是我很喜欢的。我知道我们时间要赶，来我们一起念，来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应当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。我好喜欢这一章圣经，这一节圣经。没事跟老婆说，哎，出去吃个饭吧，哎，我能不能喝点小酒啊，因为圣经里面写了嘛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，要持续看到对方的可爱。我结婚30多年40年，有一次一个牧师跟我们讲说，你在你的太太身上你能看到你当初追她那个样子吗？我说看不出来。他说回去祷告，好，回去祷告。一祷告完神一开，好像亚当看到夏娃，啊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我老婆，我觉得她好可爱。每次我跟她讲，我说你实在越来越漂亮，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眼睛越来越不好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个家啊，这里讲到说要快活度日，真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，你的老板给你更多的压力，很多人回家就把气都泄在你的妻子身上，泄在你丈夫身上，不要这样子。以前我 在美国下班的时候，我从车库进来，从车库的门一打开，通常就是厨房啊，美国的房子大概都是这样，所以进厨房在开门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把我的脸这样挤一点笑容出来，不然的话门一打开，后面究竟是绵羊还是狮子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你要看得上他配你。我觉得 我们现在也很好玩，每次吃完早饭呢怎么样，我就说老婆 我做点咖啡我们一起喝好吗？她说好啊，我们吃一点甜点喝一点咖啡。我觉得许多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神给我们的，所以我刚刚提到结婚周年纪念，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保守，我们看到孩子，我们现在有5个孙子啊，所以许多的事情，夫妻的尾声 决定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坚守我们的地位。婚是什么？婚约。今天我们很少人想到是婚约，很多人说结婚就是一张纸。神给我们是新约旧约，圣经给我们的结婚我们是一个婚约。我们不看重婚约，神怎么看重我们？我知道有的家庭说，你不知道我那个老公跟你们不一样，我那个老婆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受苦都是有益的，为我们结出更美好的果子。阿们。最后我们看信仰的传承。信仰的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圣经为什么叫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基督和教会呢？因为神有灵力可以多造。神可不可以说一句话造一亿的人？可不可以？神可以一句话造一百个、一千个、一万个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这里讲到说，为什么要借着男女结婚生孩子呢？要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然后最可爱的是，我怎么样得虔诚的后裔？虔诚的后裔讲到说，不可以虐待你的老婆。也许现在新版应该叫也不要虐待你的老公。哈哈，这里就讲到说，圣经讲到说要谨守你的心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许多强暴，在你家不能有强暴，在你家必须有爱。所以我们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必须回到耶稣的样式，回到神给我们的样式。所以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以后，那个时候撒旦用欺骗的方法在破坏这个家庭，所以其实破坏从亚当夏娃就开始。所以今天神一样用诡计在破坏你我的家庭。所以家庭碰到破坏，你不要觉得很难过，这是魔鬼撒旦在做的诡计。唯一的办法就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让我们用相爱、用和睦去抵挡。有很多的调研讲到，当夫妻一起相爱的时候，儿女就有安全感，儿女就有安全感。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孩子被破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在家的里面得到安全感。所以传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我们念这段圣经，这是一件很有意思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再说。好，来，你们的儿女对你问你们说，行这礼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说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，于是百姓低头下拜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人在要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，上帝跟摩西说，当你进了迦南地的时候，你们要跟人家讲逾越节的故事，你家的儿女要讲逾越节的故事。我们家有没有讲逾越节的故事？你得救的故事，你儿子女儿知不知道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这次祭网开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最大的感动、最大的负担是祭网，是不但继承我们牧师师母开始阳光教会，不但是各个教会要传遍到世界各地，到国内，到新加坡，从沈阳，我老家是沈阳啊，然后从各地过来啊，所以有许多的时候，我们这次祭网开来。可是我的负担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既往是回到起初的起初。起初的起初是什么？是逾越节。圣经里面出埃及记讲到，耶和华叫摩西跟他说，你当以这个月为一年之首，是什么？是尼山月，是逾越节那天，因为神的拯救。所以我们要回到既往，回到我们救恩的开始。开来不但是我们的儿女，而且是儿女的儿女，一直到耶稣再来。所以当我们这个家有没有感恩的礼拜，我们家有没有祷告的祭坛，我们的家有没有在定时定点来敬拜神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有五年的时间住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两个孩子在美国生的，所以他们懂一些中文，懂一些英文。到了 Ebisu 教会，很多时候是讲日文，尤其是儿童主日学， 他们很不习惯，也不能怪他们，一个八岁一个十岁。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，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才一起有个小的家庭礼拜，我们就开始家里有祷告会，家里有彼此的代祷。我们每个礼拜天要跟孩子说，你这个礼拜要什么祷告的事项，爸爸有什么要祷告的，妈妈有什么祷告的。孩子突然发现，我可以替爸爸祷告，我可以替妈妈祷告。哇，许多时候，然后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会把过去几个礼拜祷告事项翻出来。哎，三个礼拜前妈妈你说你胃痛好一点没有？好。哎，老大 Peter 你说你下个礼拜学校要考跑步跑得怎么样？哦，我跑第二名。啊，许多的时候他们看到，哎，我们家这个祷告会神垂听祷告。当他们上了大学，到了礼拜天，有时候他们打电话回来，他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要祷告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传承。当我们信仰在神的面前敞开的时候，儿子孙子传承。我们每年在暑假，我们全家会在美国，我们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非常快乐。一定有一个时间，两个小时，三个家庭，我跟我两个儿子儿媳妇跟所有的孙子，我跟我妻子，我们一起感恩祷告。所以在这种传承的里面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继往开来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孩子走在你的脚印上面。耶稣说，我做的信我的也要做，而且做更大的事情。所以耶稣也说要祝福儿童。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喝醉酒的人，而且老是酗酒，老是断不了。当有一天下雪天，他去带他的孩子回家，结果孩子他就醉醺醺在前面走，他孩子跟着后面，他跟孩子说，赶快跟上我来。他说，爸爸，我正走在你的脚印上面，因为雪地上面有脚印。孩子很开心，爸爸走一步他就踩在爸爸的脚印上面。这个醉汉突然就醒过来了，我的儿子走在我的脚印上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跟孩子说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在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蒙福，不是一代的，而是跨代的。不但是跨代的，而是千万代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希望我们把个人的工作、个人的家庭、个人的儿女都交给神。这次营会比较更特别的地方，这次的营会George长老跟我们两个人彼此的配搭，我们就一个目的。至少我有一个目的，我这次来日本以后就不用再来了。我要把我全身的武功都传授给你，阿门吗？阿门吗？那下次来也许再我们再比划比划啊。听一个信息，参加一个特会，对你来讲没什么太大的意思。你参加过多少的特会？你听过多少信息？世界名人你都听过，为什么没有变？我这次最希望的是，工作的忙碌虽然很软弱，我希望你每天与神直接的连接，你直接的连接到神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坦白告诉你，2024不会越来越简单。2024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一句话，2024不是征战。我们都喜欢讲征战，征战英文叫 struggle， 就好像在摔跤一样。2024不是征战，2024是战争。好好去想。所以当我们在许多的时候，我营会会稍微讲一下，疫情没有结束的时候，隔离没有结束的时候，衰退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按着启示录在讲，正走向耶稣再来的 脚步上。所以我很盼望你不要这一年的特会，这一年退休会等到明年的退休会。我希望你每天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， 让神来祝福你，让神来保守你。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在这最后一天一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，因为我对阳光教会一点都不熟悉。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如果你以前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话，在这2023年的12月31号最后一天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要请你勇敢的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或者你在线上，或者你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是你改变扭转你这一生道路的机会。如果你有的话，要请你安静的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请你站起来。好，如果我们中间都是组内的，如果你说在过去多年来，我一向把工作当作我的第一位，其他的都在后面。2024年开始，我要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，我要让我的家人、我的个人、我的儿女成为我服侍的对象，我要在教会里面成为我服侍的地方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愿盼望的话，你说2024年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愿意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人。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，求神在2024年第一天，明天一早起来，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走在不一样的路上，承受不一样的使命，走出新的方向，走出新的意向。你有这样感动，有愿意的人，我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我们为你祷告，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我们请敬拜团能不能上来唱那个新的方向新的意向这首诗歌，还有没有？还方便吗？可以吗？我们低头祷告，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勇敢的站立，不是因为我好，是因为耶稣好；不是因为我能，是因为圣灵能。主，我在你面前，让我学习怎么祷告，怎么呼求。主，我愿意在你面前把2024年恭敬地仰望在耶稣的手上，求圣灵来引导我走出不同的路来，走出新的方向来，成就你更新的意象在我当中。我把我这个人，把我的家，把我的工作全然仰望在你的手上，让我成为一个对的器皿，因为你在等待我，好施恩于我，让我把你的祝福带给我身边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站着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
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。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，不 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。眼见心的意象，心的故事，心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涯让些全地都要呼喊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
主，我们愿在你的面前，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全然的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主知道这是讨你所喜悦的，愿主你的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，父神的面前，在他的脸庞光中照耀之下，能够紧紧的紧紧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。刚刚这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站起来代表着他们的心意，主啊，你祝福每一个家庭，让每一个家庭新的年度都能够敬畏神，爱神，在神的面前天天能够有灵修的时刻，凡事交托，凡事祷告，一无挂虑，即便是前面有熬炼的日子，我们仍然知道这些熬炼试炼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我们相信时候要到，主啊，你的儿女要刚强壮胆，你的儿女们要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成为精兵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继续请圣灵跟我们说话，吩咐我们稳行在高处，不偏左也不偏右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主您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，行在日本，荣耀的归给你。在此为这些信息，从天上来的信息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思意念不断的回味，让我们成为新的年度的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意向，能够新的恩典展现在我们的家族，我们的身上，荣耀的归给你。继续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荣耀归给神，阿们。谢谢石长老。
感谢主， 是非常的丰富的一篇信息哈，从啊他们生命，从他们的侍奉，从他们的家庭当中给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我盼望这些啊，如果今天觉得自己听的有些不是很清楚的，我们这是在 YouTube 上面是可以回看的哈，是可以回看的啊。然后呢啊，在国内的看不到 YouTube 的，我们网站上的链接是可以回听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？看不到哈，只有声音哈。有啊 ，OK 啊，所以非常好啊，回看可以去深深的去思想。今天这信息也其实也对我说话，在2023年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哈、啊。确实，作为父母，我们是根基哈、啊，我们的儿。